弟兄姊妹，安息日快乐。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到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我们也放下了我们六天的操劳和工作。在这日落的时刻，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怀着喜乐的心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也愿我们的救主耶稣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主主啊，你保守我们以上六天的光阴平安，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也愿主赐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今天能够与主相交，与弟兄姊妹相交，让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属天的快乐，让我们遵守主的安息日而不干犯，让我们也能够在这幕后的时代成为你真理的传递者，能够把你的真理传开，也能够揭露撒旦的欺骗，使更多的人可以明白真理，行在真理的道当中。我们感谢主，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安息日晚上平安。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安息日的改革。在上一课我们谈到了七日的第一日之历史严格，那么在前面的那一课呢，我们也谈到了更改安息日的企图。所以在前面两课当中，我们就谈到了安息日的被更改。由于圣经预言的应验，小角就是大罪人的兴起，更改了上帝的律法，更改了安息日，将安息日更改到了复活日，就是更改到了七日的第一日。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安息日的改革。首先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8章12节读起，读到第14节。经上记着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下面第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在最结尾的时候，上帝亲自签上了他的名字，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表明这一条信息的重要和神圣。首先在第12节里面谈到了，就是我们要修造久已荒废之处，我们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我们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呢，首先它是应验在犹太人回国建造圣殿的时候，当犹太人被掳的时候，这个圣殿就被拆毁，被焚烧了，城墙也倒塌了，所以在城墙上就有很多的破口。所以当所罗巴伯、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回国之后呢，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和修筑城墙。因为犹太人被掳70年，所以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圣殿被破坏已经有70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修造久已荒废之处。虽然圣殿遭到破坏，那么城墙也有了破口，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根基依然存在。所以犹太人呢，他们需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所以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建造，而是要在原有的根基上建造。这是这一节圣经它所预言的第一个方面，但今天我们所讲的并不是这一个。因为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被拆毁的、久已荒废的、有破口的乃是上帝的律法。 所以这个方面呢，比修补圣殿更为重要，因为圣殿可以被拆毁，但是上帝的律法绝不能废弃。可是上帝的律法却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前面几课我们也分享到了罗马天主教皇的兴起，更改了上帝的律法，把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给删除了，并且把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以凑够十条。不但如此，他甚至还把第四条诫命，就是最长的这一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这一条诫命给更改了，更改到了复活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的星期日，那本来是罗马异教的敬拜太阳神的日子，但是他却把上帝的安息日更改到了这一天，并且还美其名曰地说是纪念基督的复活，但其实却是更改了上帝的律法。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所预言到的小角，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和第四节使徒保罗所预言到的大罪人的兴起。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所以弟兄姊妹，透过前面几课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律法有了破口，被人所遗忘，所以由于中古时期教会的大背道，黑暗的历史，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基督教界基本上都在遵守罗马天主教皇所制定的复活日，而忽略了忘记了上帝的安息日，所分别为圣的第七日的安息圣日，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第四条诫命所吩咐我们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这一条诫命被人所遗忘了。那么这种遗忘竟然遗忘了长达一千多年，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遵守复活日而遗忘了上帝的第四条诫命安息日。所以圣经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久已荒废，上帝的律法早已被人遗忘，久已荒废。所以今天我们末后时代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要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他们要建立那被拆毁的累代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其他地方建造，我们也不是另立一个真理，另立一个标杆，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根基是不能动的，所以我们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建造。这个根基是我们的先祖先贤们他们久已遵守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偏离原本的根基。正如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就是我们不能偏离古道，我们不能偏离原有的根基，我们被称为补破口的，上帝的律法已经有了破口，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被删掉，第十条诫命分为两条，第四条诫命改为了复活日，改为了星期日，这都是上帝律法的破口，并且要重修路径与人居住。所以在这条天路上被仇敌挖了很多的坑坑洼洼，很多的绊脚石，导致人们跌跌撞撞，导致人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就很容易跌倒。那么这些坑坑洼洼，这些绊脚石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遗传，人的教训，人的发明，他们以人的权威所制定的律法，以人的标准所制定的教训，所发明的人的学说和道理，代替了废掉了上帝的诫命，以至于使人跌倒，使人灭亡。那么并且这个路标也遭到了破坏。我们知道在岔路口的时候会有一个路标，标明这一条路通往哪里，但是这一个路标，这个标牌却被仇敌所破坏。本来是通往永生的道路， 可是仇敌呢却把路标给更改了，上面写上灭亡的路，让行路的人以为这一条路是通往灭亡的，但其实呢却是通往永生，因为仇敌把路标更改了，把通往灭亡的道路更改为永生，让人误以为这一条路是通往永生，但其实这一条路是通往灭亡，这仇敌把道路的路标给更改了，似是而非，把永生的路标改为灭亡，把灭亡的路标改为永生，让人不知道何为真假，不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哪一条路是灭亡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路标给它修正过来，让人明白什么是真理，让人明白如何才能得救。所以这一个路标就是上帝的话，圣经，圣经就是我们的路标，是我们的指南针。圣经要指明我们道路的方向，要告诉我们该怎样走，该走哪一条路才是通往天国。所以根据圣经的上下文，以赛亚书58章的第12节到第14节，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破口，这一个被拆毁的久已荒废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律法安息日。因为在第12节先知谈到了这一个荒废之处，被拆毁的以及破口，然后在第13节他就紧接着谈到了安息日。我们要在安息日调转我们的脚步，以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以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并且在这一日以耶和华为乐。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从圣经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破口乃是上帝的律法。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今天拣选我们，同时也是呼召我们，给我们都有一个伟大的使命。那么这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去宣扬福音。那么这一个福音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乃是福音的核心。是的，我们今天依然要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一个乃是永远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所以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他的死亡与复活，乃是我们要传的永远的福音。但是我们这末后的时代所要传扬的信息，不单单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更是要传扬现代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现代的真理呢？就是启示录第14章里面所谈到的三天使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给他们有特别的信息。在挪亚的时代，挪亚要传扬他当代的信息，就是洪水的警告，再过120年洪水要来毁灭全地。这是挪亚的时代，挪亚要传扬的他那一个时代的信息。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时代耶稣所传扬的信息。那么在我们这末后的时代，上帝末后的愚民的儿女们，他们要传扬什么信息呢？他们所要传扬的乃是三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第14章6到12节。因为透过查考圣经，研究圣经，我们就能够发现，圣经不但预言到小脚的兴起，就是大罪人兴起来之后，他要改变节期和律法。那么圣经同样也预言到了在末后的时代，人们知识的增长，由于人对圣经的越来越明白，所以人们就看到了罗马天主教皇的错误，因此就兴起了宗教的改革。所以由于宗教改革的兴起，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就是现在的改正教会。那么所谓改正教，就是当初有宗教的改革家们他们改正过来的教会，被称为改正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基督教。但是虽然说是改正教会，但是呢它依然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改正过来。 因为在第14世纪到第16世纪宗教改革家兴起的时候，那个时代呢，被封闭的真理还处于破晓的时候。就是说，虽然他们在进行这个改革的工作，但是呢，他们对于圣经真理的明白还处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有很多圣经的真理和亮光，他们依然是没有发现的。所以他们改正过来的教会依然继承了很多罗马天主教会的遗传，但很可惜，这种改革的工作就停止了，就是没有再继续的进行改革下去，改革的工作中断了，停止了。所以教会里面依然继承了，依然有很多天主教会所遗留下来的遗传，人的教训，人的学说。那么这些遗传，比如说遵守星期日为圣，就是遵守复活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改正教会，就是基督教，他们大部分依然是遵守星期日的。所以这一个就是继承了罗马天主教的遗传。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灵魂不死，认为人死后依然灵魂是不死的，并且认为灵魂永远不会死亡。那么还有人死后永远受苦刑，永永远远在火湖里面焚烧。所以这些呢，全都是罗马天主教所发明出来的人的遗传。所以这些错谬的违背圣经的道理呢，依然在改正教会里面流行着，被他们所广泛的接受，所广泛的传扬。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上帝律法的破口，因为经历了中古时期教会的大悖道，因为这种悖道呢，它是长达1260年，所以长达千年的悖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该腐化到了何种的地步呢？那么这一个关于圣经真理的亮光该是何等的黑暗呢？长达千年的教会的悖道，所以有很多黑暗的历史，有很多违背圣经的这种人的教训和遗传都融入到教会里面。所以这种改变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它不是100年200年能够改变过来的。所以宗教改革呢，它的改革并不彻底，所以改革依然需要继续，现在教会也依然需要进行改革的工作。我们看圣经，但以理书第12章第4节，因为先知但以理他不但预言到小角的兴起要更改律法，那么同时但以理也预言到在末后的时代，由于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对圣经越来越明白，他们明白的真理越多，他们越看到了教会的错误。但以理书第12章第4节告诉我们，但以理呀，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或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圣经谈到但以理书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么这个末时是什么时间呢？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末时是指着世界历史的末了，不是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18节告诉我们，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所以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那一个时代就已经是末时了，也就是公元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时了。那么另外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16到17节也告诉我们，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这是彼得在五旬节被圣灵感动，他谈到了这乃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所以使徒时代他们那一个时代已经是末后的日子，已经是末时了。那么先知但以理书的预言呢，也在他们那一个时代正在逐渐的被人所明白，所以他们那一个时代就能够去研究但以理书了， 更何况是今天的我们呢？岂不更应该去研究但以理书，并且能够明白其中的亮光和真理吗？所以由于但以理书亮光的揭开，人们就发现了教会的大悖道。所以由于但以理书的揭开，由于圣经预言的亮光被人所发现，被人所明白，所以人们就渐渐地看到了教会的错误，才兴起了宗教的改革。我们知道，在中古黑暗的时期，罗马天主教皇掌权的这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那么首先宗教的领袖们，他们要禁止的就是人们去阅读圣经。那么宗教的领袖们为什么不让百姓阅读圣经呢？因为如果百姓去阅读的圣经，那么百姓他们就会明白圣经真理，他们就能够发现他们的欺骗，发现他们的错误，所以百姓就不会被他们所蒙蔽，就会反抗他们的政权。所以为了欺骗这些百姓，为了迷惑这些百姓，为了能够把百姓掌控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们就不让普通的百姓去阅读圣经，甚至他们宣称普通的百姓是看不懂圣经的，是没有权力解读圣经的，上帝把解读圣经的权柄单单赐给了主教或宗教的领袖们，并且呢，当时讲道啊，只能用百姓听不懂的语言讲道，就是用拉丁文来讲道，用百姓所不明白的话来讲道。那么这样呢，百姓听不懂道，也没有圣经可以阅读，百姓呢就被他们牢牢地掌控着，被他们所欺骗。这就是中古黑暗时期罗马天主教皇掌权的这一段时间。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圣经说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也叫切心研究。所以在后来威克里夫宗教改革的成心啊，他就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到了英文圣经。那么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印刷术，那么印刷术呢，就翻印了很多的英文版的圣经，而也翻印了很多威克里夫等等宗教改革家他们的著作。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很多的人他们就能够看到圣经了。所以由于印刷术的兴起，就使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得以推广、得以传开。那么由于人们能够看到圣经，能够明白圣经了，所以人们就渐渐地发现了教会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宗教改革能够成功，全有赖乎圣经的刊印和发行。所以印刷术的兴起就促成了宗教改革的成功。那么在此我们也看到了，由于人们有圣经可以看，由于人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才能够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论，才能够去发现宗教领袖们的错误，罗马天主教会的错误。所以圣经乃是宗教改革成功的关键。当然，这也是上帝的引导，上帝圣灵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但以理书它不但预言到了教会的大悖道，那么同时呢，它还预言到了在末后的时代真理亮光的被发现。那么这种真理的发现呢，就促成了宗教改革的成功。但是宗教的改革不应该就此停止，而是要继续进行，需要继续的改革，因为宗教的改革并不彻底。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乃是宗教改革的基础。若没有圣经，就没有宗教的改革；若没有圣经的发行和印刷术的兴起，就没有宗教改革的成功和辉煌。现在的改正教会虽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皇的控制，脱离了教皇权，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压制， 但是呢，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它错误的教义、错误的教训依然流传在现在的改正教会当中。但是由于知识的增长，由于上帝的仆人对圣经真理的明白，所以会有一般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要来传扬末后的现代真理。在启示录第12章第17节，我们从第13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他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从龙口吐出来的水。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所描述的，就是在中古的时期，被罗马天主教皇掌权的这一段黑暗的时期，有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单以理书7:25所预言到的1260年的历史。当时上帝忠心的教会呢，他们就逃到了旷野，逃到了大山里面，去躲避这个罗马教会的逼迫。那么在第17节里面就谈到了，当罗马天主教他的势力失去之后，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圣经谈到会兴起一个上帝的愚民教会。所以在罗马天主教在公元后的538年兴起，直到最后的1798年，一共掌权1260年的历史。在1798年，罗马教皇被拿破仑的将军下在监牢里面而死亡之后，那么他的势力呢，就消失了，就是被剥夺了。所以从此呢，罗马天主教皇的势力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会兴起一个愚民教会。圣经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我们知道这一个妇人是代表着教会，那么这一个妇人有很多的儿女，那么改正教会也是他的儿女之一。但是龙却向谁发怒呢？龙是向他其余的儿女发怒。那么这个儿女有什么特征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儿女和其他的儿女不一样，这个儿女是守上帝诫命的。那么这个诫命是什么诫命呢？就是上帝的十条诫命，那么同样的也包括了第四条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可见呢，这个教会愚民教会乃是遵守上帝的十条诫命，也就是遵守安息日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世界当中，大多数的基督教他们都是遵守星期日、复活日的，只有很少数的人他们才是遵守安息日的。所以安息日教会啊，在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人数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因此圣经称它为其余的儿女，也被称为余剩的、逃脱的儿女。什么是余剩呢？什么是逃脱的呢？就是没有被罗马天主教会的遗传所沾染的教会，没有接受他们错误的这个人为的遗传、人为的学说所污染的教会。他们单单遵守上帝的诫命，而不接受人的遗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末后的时代，上帝要兴起这样的一个愚民教会，他们要传扬末后的现代真理，就是三天使的信息。圣经在启示录第14章6节到12节，第6节到第7节里面是谈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第8节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第9节到第11节 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那么最后在第十二节里面谈到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首先谈到了一个圣徒的忍耐，为什么需要忍耐呢？因为他们传扬这个信息会遭受撒旦的愤怒。因为十二章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龙向妇人发怒，与这样的一个愚民的教会征战。所以因为圣徒的信息，所以龙就要发怒，因此他们要受到逼迫和这样的苦害。所以因此呢，圣徒的忍耐就在此。那么也谈到了他们是守上帝诫命，所以这一次又谈到了上帝的诫命。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他们都自称是上帝的儿女，可是呢，他们却只遵守九条诫命，却不遵守第四条诫命。那么遵守了九条诫命却违背了第四条诫命，并不能说是遵守了上帝的诫命。因为违背了一条诫命就是违背了诫命，那么违背了一条诫命也是罪。所以这个守上帝诫命必须是全守上帝诫命，十条诫命的每一条包括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也要遵守。也谈到了耶稣真道，所以这个教会呢，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那么既然是真道，就说明是有假道。这个假道就是人的遗传、人的教训、人的学说，似是而非的撒旦的道理。所以这个教会他们是遵守耶稣的真道，他们按照真理来敬拜上帝，按照真理而行。那么在第六和第七节里面谈到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乃是呼召人敬拜创造主。所以在此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并没有呼召人敬拜复活的主，而是呼召人敬拜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敬拜创造主。而创造的纪念日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标志着上帝的创造。所以这一句话他所引用的就是十条诫命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的内容。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到十一节，上帝的十条诫命第四条诫命里面就告诉我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十一节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七节所引用的话和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一节的话极为相似，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启示录第十四章第七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一句话，乃是引用的十条诫命第四条诫命的话。所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乃是呼召我们要敬拜创造主，就是呼召我们要遵守安息日。那么这个信息是在什么时候传扬的呢？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审判，就是说这条信息是在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开始传扬的，也就是第七个时期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开始传扬的。因为老底家翻译过来就是审判，所以老底家教会是处在审判中的教会。那么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告诉我们，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可见传扬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正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老底家的教会，就是在1844年的时候开始传扬的。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是从1844年到耶稣复临， 所以因此呢，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在1844年开始传扬，一直传扬到耶稣复临。那么要传扬什么呢？就是传扬应当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就是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应当敬拜创造主，就是应当遵守创造的纪念日安息日。然后在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呢，遵守安息日和守上帝诫命，它是前后相呼应的。所以第十二节乃是对三天使信息做一个总结。那么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就是宣扬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为什么呢？因为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么这个喝邪淫大怒之酒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酒代表着教训，新酒代表着真理，而邪淫大怒之酒代表着巴比伦的错谬的道理，就是撒旦的道理，就是被盗的人的遗传和教训。所以这里面谈到了被盗的教训、人的遗传、撒旦的道理，而第十二节所谈到的是耶稣真道。所以第十二节它是对三天使信息做一个总结，无论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还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还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第十二节它都是一个总结。因为第一位天使的信息里面是让我们敬拜创造主，遵守安息日，所以呢，第十二节它总结告诉我们守上帝诫命。那么第八节就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是传扬巴比伦的错谬的道理要倾倒了。那么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耶稣真道。然后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传扬不能够拜兽和兽像，兽兽的印记。所以因为他们传扬这样的信息，要遭受到兽和兽像的逼迫。因为在第十三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里面谈到了兽要逼迫，就是不让你做买卖，甚至呢被杀害。所以传扬这道信息的人呢，他们要接受兽的逼迫，他们要遭受到兽和兽像的逼迫，因此他们要忍耐。天使呼召我们不能够拜兽和兽像，兽兽的印记。那么反过来就是呼召我们要敬拜创造主，接受创造主的印记，不能够拜兽和兽像，而是要敬拜创造主，不能够接受兽的印记，而是要接受上帝的印记。上帝的印记就是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三天使的信息，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乃是我们现代要传扬的现代真理。因为我们要重建久已荒废之处，我们被称为补破口的。上帝把这样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律法的恢复者。因此我们要向世人指明那久已经被人忘记的、忽略了的上帝的律法，就是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这一条诫命。我们要呼吁让人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创造主，并且要让人接受上帝的印记，就是安息日，不让人接受兽的印记，就是星期日。那么这样的一种信息，这样的一种警告，会最终造成两等结果。一等是接受信息的人，就是敬拜上帝的人，他们将要承受永生进天国。那么另外一等人，他们是拒绝这道信息的人，他们要接受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那么最后的灾难，最后的七大灾难要倾降在这些人的身上，就是拜兽和兽像的人身上，并且他们要最终的灭亡。所以因为三天使信息的传扬，就会导致这两种人、两种结果、两种阵营。那么在最后新天新地的时代，上帝的安息日也依然要复兴，就是今天被人所忽略的、被人所忘记的、被 被人所践踏的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这一条诫命，那么将来在新天新地，上帝要将之复兴。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上帝律法的维护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让人们去明白，去看清，去接受那久已被人忘记的第四条诫命。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22节、2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上帝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永远长存，那么照样安息日也将永远长存。所以在新天新地的日子里，每逢月数和安息日呢，我们都会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从来都没有改变，上帝的律法是永不能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不会改变，新天新地上帝还要恢复他的安息圣日的权柄、权威和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虽然律法有了破口，上帝的律法也被人践踏、不尊重、被遗忘，仇敌魔鬼撒旦也借着这个小脚，借着这个罗马教皇僭越了，就是篡夺了上帝的权柄。那么将来新天新地，上帝要将这一切都恢复过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安息日的改革，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永不改变的，因为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你的律法也是不改变的。由于你的儿女、你的教会偏离主你的诫命，经历了这长达千年的背道，以至于忘记了主你的律法，忘记了主你的安息圣日，以至于人的遗传、人的学说、异教的这个遗传和教义融入到教会当中，黑暗蒙蔽了你儿女的心，黑暗遮蔽了主你的教会，使我们不能看到真理，在黑暗当中蒙蔽着。但是主啊，今天你兴起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真理的传光者，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律法的补破口。救主啊，求你将你的真理光照你的儿女百姓，求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有口才、有能力、有信心，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传扬三天使的信息，能够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让人可以明白主你安息日的真理和亮光。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今天不但在现在在安息日敬拜主，更是在将来新天新地与主面对面的时刻，也能在安息日敬拜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阿们。